重头刘备。汉献帝建安七年，公元202年夏，刘备投袁绍，进攻曹操不胜，折了颜良文丑回到邺城。这日刘备刚归，便去见袁绍，大殿左右各立数十文武，袁绍端坐金色华座，见刘备怒目而视，一脸冷然：
斩我上将颜良文丑者，常然早面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可是你结义兄弟关羽？
刘备知袁绍怒气不平，自己性命难保，忙说：
乱军之中偶见曹将，果然是我二弟关羽，只是自徐州败而散，各不知其踪，备知其必不忘桃园之事，只是不知备在明宫处，备愿修书一封，唤其来投明宫。
袁绍闻言心想，
关羽之勇胜于颜良文丑，刘备若真能换来，平添一名猛将。
随喜面色稍缓，起身开口：
若你能招关羽来投，便可将功抵过，即刻去书家信，我遣人送去。
备这就去办，请明公静待佳音。
刘备对袁绍拜揖，走出大殿。他面色虽不变，内心却长舒一口气，伸手抹去额头冷汗。刘备走后，袁绍与众谋将议事，沈佩出列进言说：
刘备非人下人，公为何不趁此杀之，以绝后患？
袁绍摆手：
嘿，刘备乃汉室宗亲，杀之岂不与公孙瓒杀刘虞一般，受世人唾弃？
列中又出一人也进言：
昔日公孙瓒杀刘虞，与今日之况不同，今明公一统北方数州，刘备在这些地方又无丝毫影响力，公莫失良机，为日后留下祸患。
袁绍视之，乃是沮授。他笑了笑：
我之敌乃曹操，刘备之辈有何患儿？尔等不必再说。
再说刘备独自一人回关邑，大街上人声鼎沸，商贾往来，可见邺城繁华一般。刘备心中烦闷，步行于人流，心中盘思退路。他素能察言观色，刚才虽袁绍未为难于他，但两边文武看他的目光就如尖刀般狠狠刺向他胸膛。现在虽有关羽的消息，但张飞却仍没有音信。刘备突然想起在雷雨中曹操与他论英雄之旧事，苦笑自己命运坎坷，哪里是什么天下英雄。路上行人匆匆，却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容，刘备感到一丝孤独。他继续往前走，挤入过往的人群，忽然有人轻轻碰了他的背心。刘备回头望去，见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，在阳光下露出一丝灿烂的微笑。刘备自是认出这个浓眉大眼的青年，同样露出发自内心的欣喜，眼前这人自然便是赵云。赵云在刘备耳边压低声音：
主公身后有人监视，云晚间来驿站寻你。
刘备闻言将玉土之言吞回，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径直朝驿站走去。夜间赵云偷偷潜入驿站，刘备忙将他迎入房中。赵云抱拳行礼：
云私事已了，今日起当追随主公成就仁政。
刘备伸手扶住赵云，叹息一声：
哎，子龙终于是来了，可惜我已经寄人篱下，手无寸兵。
赵云见刘备心中忧愁，劝说：
主公无忧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兵可以招之。
刘备欣然点头：
我在袁绍处，云长却在曹操帐下，与白马斩颜良文丑，
虽袁绍被我一时之言所惑，但其众将不能容，恐为其所害，正思如何脱身，今子龙至，甚是天助我也。赵龙询问：主公可有脱身之计？
子龙可以我左将军刘备之名秘密招募军士，切莫让袁绍知晓，待我书云长之书回信，我即可假攻曹操，借接云长之名离去。
刘备说到此，心中平静，不愧为当世英雄。是夜二人同床而眠，两人又商量今后之计，直到三更方才睡去。翌日，赵云受命秘密以左将军刘备之名募兵，而刘备则与平常无异，每日按时参政。月余，有人来找刘备，被视之，乃孙乾，忙起身迎之。孙乾见左右无人，交关羽回书于备。刘备差而视之，关羽信中立誓而言，欲来寻之。刘备欣喜，孙乾微笑开口：
主公可弃袁绍也？
刘备扶起孙乾询问：
公又可有计离之？
主公可以此信与袁绍，袁绍必悦，再趁此请命前线伐曹接应关羽，则袁绍必同意，公可托也。
刘备连连点头：
公又可去寻子龙，将此事告知，事实待于邺城郊外。
孙乾满面惊喜：
哦，赵将军道也，主公此行把握十之有七。
随后刘备将与赵云接头方式告知孙乾，孙乾告辞离去。门外有监视者见孙乾出，跟其后。孙乾寻驿站中几个小吏，因过往都打招呼，而业已熟悉，故邀其酒馆痛饮。监视之人跟至酒馆，见众人吃肉喝酒，一个时辰未到，便觉无趣，遂离去。孙乾欣喜，不动声色，待众人已醉，各自归宿。孙乾又屡次试探，皆无人跟踪，才放心去寻赵云。赵云每日在临城进村招募兵士，几个村寨人口虽稀，但闻刘备招兵投之甚多，却也招得数百军士。杨坤会夜守军，以购买甲胄兵器，宋谦带新招军士隐于山中每日操练，赵云则赴前邺城等待刘备之令。这日赵云在屋中读书，有小二引孙乾来拜，赵云见孙乾喜迎入内，又叫小二送上好酒好菜，赵云敬于孙乾，两人以酒为筵，密聊所谋之事，赵云听令从之。再说刘备依孙乾之计行，将关羽回信上交于袁绍，袁绍阅后果然高兴，答应刘备至前线遇曹，郭图出列阻止，袁绍贺其后退。郭图心中暗怒，沈佩、沮授等人皆摇头。刘备诺诺而退，郭图恨之。假如策而换守卫带兵将追杀刘备。刘备得出城令牌，换上简雍与义子刘封急奔出城门。守将见令牌放弃而去。见刘备出城，孙乾紧随其后，两人忙策马前行，却见后面尘埃起，即有援军数百骑。孙乾一惊：
不好，有兵追至。
刘备闻言快马加鞭，马奔如飞，追兵紧追不舍，带头之将喊：
刘大儿休走。
刘备感声近于耳，心中更急，却见迎面冲来一将，后有步兵数百，知是赵云至，心中宽慰。